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5月12号，这个周末呢将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在这里呢，高杰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一个呢是庆祝我们自己的身边的女性的母亲节快乐，一个呢也提醒大家，其实呢礼物不一定贵重哈，一点点的小的心意呢都是非常温暖的。大家呢在海外生活，如果是两点一线，上班回家，上班回家，其实呢家庭的生活可能非常非常的重要，一点点朋友和亲人之间的那种很温馨的动作呢，都会让大家呢心里呢变得非常的温暖。而且呢在这样的一个孤独或者是比较单一的环境当中，彼此呢能够更加增进自己亲切的这样的亲密的感情。在这里呢，高姐也对所有天下的母亲说一声谢谢，辛苦了。今天又是5月12号，是星期五。那今天呢，高杰将是一个人给大家呢去讲一下市场个股，还有几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今天呢，我们看到市场呢是美国股市全部是下跌的。因为呢，我们看到美国的这种债务上限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原定于周五今天第二次两党之间的面谈，拜登之间和共和党领袖之间的面谈呢，已经推到了下一周。同时呢，区域银行的担忧也并没有消散。还有呢，就是今天密大所公布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呢暴跌，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呢，道琼斯、标普呢是连续两周都是收跌的。四大美股呢，今天周五呢是全部下跌的，道琼斯下跌了8.89点，跌幅是0.03%，收报33,300.62点。本周呢，道琼斯是下跌了1.1%，已经是连续第三周。周线都是下跌的，纳斯达克今天跌了43.76点，跌幅是0.35%，收报12,284.74点。纳指呢，本周是涨0.4，但是也是连续第三周上涨。标普500指数呢，今天是下跌了6.54点，跌幅是0.16%，收报4,124.08点。今天呢，我们看到它也是连续第二周是下跌的。费半指数呢是下跌了5.87点，跌幅是0.2%，收报2,972.85点。今天标普500指数11个板块多数是收涨的，公共事业、日用消费品板块呢最多上涨了0.44%，电信和原材料呢是上涨了0.19%左右，信息科技和科技板块下跌了0.22%，金融板块下跌了0.41%，可选消费板块呢下跌了0.89%。今天银行股呢是普遍的下跌，费城银行指数收跌了0.9%，这还是继续在下走。包括呢区域性银行股票中 ，Signature 呢是跌了近9%，西太平洋合众银行，West Islands 哈，它下跌了2.99%，嘉信理财上涨了2.52%，还有呢，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其他的一些区域银行、大银行都没有幸免，包括富国银行下跌了2%，摩根大通下跌了1.43%，美国银行、花旗银行跌幅呢也都超过了1%。今天我们看到呢，科技五大天王包括呢 Alphabet 是独强啊。这两天关于 Alphabet 的这个 Bard， 它那个 AI 啊，简直是亮点无限哈。所以呢，它的股票呢这两天都是续涨，连续涨。亚马逊呢跌了1.71%，这已经是过去连涨了几天。Meta 呢今天是跌了0.84%，苹果跌了0.54%，微软今天跌了0.37%。道琼成分股呢超过一半都是收黑的， Nike 是下跌了1.64%，摩根大通下跌了1.43%， Salesforce 下跌了0.82%， IBM 上涨了 1.6%。 费半呢今天也是普遍的走软， AMD 下跌了 1.89%， NVIDIA 下跌了 0.83%， 但是 NVIDIA 它整个今年开年已经涨幅达到90%多呀。美光呢是下跌了 1.12%， 应用材料上涨了 0.55%， 德仪涨 0.44%， 高通是下跌了 0.42%。 台股的 ADR 呢也是跌跌不休，台积电今天是基本持平。今天公布的一个经济数据呢，是密西根大学五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这个指数呢显示，未来五年到十年，美国人认为呢，美国的物价将以每年 3.2% 的速度呢攀升，预计未来一年的通胀率呢将是 4.5%。上个月我们公布的是通胀率 CPI 是 4.6 个通胀预期，消费者信心指数呢从上个月的 63.5 下滑到 57.7， 这个呢 57.7 呢就创下了11个月以来的最低，而且呢也是低于预期的。所以我们看到呢，美国人呢对未来的经济或者是现在大家是非常不看好的，这也是今天呢给市场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压力。我们刚才提到了国债的问题没有解决，区域银行的动荡呢仍然在持续。今天我们看到收盘的时候呢，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涨超 7.6 个基点，今天的刷新日高呢一度是 3.46% 收益率，两年期的呢收债收益率呢是涨 9.2 个基点，现在是报 3.99%， 还是倒挂。WTI 的原油啊，今天周五收跌了 1.17%， 现在每桶呢是报，它是六月期货报70.04，本周累计下跌了大约 1.7%。现在呢 ，WTI 的原油期货是连续四周都是走跌的，布伦特七月原油期货呢也收跌了 1.08%， 每桶呢现在是74.17。油价呢，我多说几句。现在我们看到呢，欧佩克的第二大产油国伊拉克的石油部长在今天说，他预计欧佩克加不会在六月的会议上宣布进一步削减石油的产量。这是欧佩克成员的官员首次明确发出了不会减产的信号。最近这几周，其实国际油价整体明显的在走低。在四月初的时候呢，欧佩克加成员国意外的陆续宣布，从五月份呢，他要开始减产，所以呢，上个月推动的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的上扬。分析师呢是认为之后呢油价的暴跌意味着前减产这个决定啊，它的影响对市场的影响已经付诸东流了，并且呢开始预测欧佩克呢可能会不会重新再减产啊，从实救济。所以呢对今天伊拉克的石油部长呢，他就认为在6月3号和4号举行的下一次会议上将不会有额外的减产，并且呢他认为在这之前伊拉克也没有被要求做出任何额外的自愿的减产。他说呢，对伊拉克自己的国家来讲也没有办法进行进一步削减石油产量了。伊拉克呢是欧佩克当中第二大的产油国，仅次于沙特阿拉伯，而且呢原油的收入占到伊拉克财政收入的 90% 以上。四月初呢，对于欧佩克稳定市场它的那种减产的决定呢，是稳定了石油的市场，也提振价格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呢六月份它还能再进一步怎么去做啊，值得外面的观察。这位伊拉克的官员还说，目前呢国际石油市场的短期情况呢并不那么担心，因为呢他们认为供需是可以设法达到平衡的。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这是一个欧佩克成员，如果不减产的话，那么现在的油价是不是还要维持这个跌势呢？在2023年开年以来，在标普500指数当中，能源股是表现最差的一个板块，下跌了 9.2%。 而大盘的指数呢涨幅呢是达到 7.8%， 你看一个跌了 9.2% 哈，那大盘的平均指数涨幅呢人家是达到了 7.8%。 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一直所说到的对全球经济的展望。那么如果经济都普遍的走软，包括呢之前油价上涨刺激它的中国的这种经济的数据也是非常不好，那么这就是对能源需求放缓的这种担忧也就拖累了石油以及天然气的价格，让能源公司的股票呢也都跟着跌跌不休。到今年以来，像雪佛龙的股票呢已经下跌了超过12%了，埃克森美孚呢也是下跌了超过 2.3%， 包括呢巴菲特一直投资的西方石油公司也都是回跌了 9.8%。这就是今天呢我们看到呢石油的一些情况。我在这儿呢就跟大家说一下，去年呢 石油和天然气就是市场上的宠儿啊。那我们知道呢，去年的石油公司也都是打着滚的往上涨，但是呢，今年呢，我们看到哈，这种利好的消息都已经开始没有了。去年大家是很多人都在去压住能源，但是现在您是什么样的一个策略呢？今天我们看到呢，黄金期货哈也给大家去说一下，周五呢收跌了 0.1%， 本周黄金收跌了 0.5%。分析师呢是认为黄金的价格走势呢是基于技术的水平，而不是情绪的切实的变化。他说只要金价能够成功的守住$2000的话呢，作为支撑贵金属的前景仍然是乐观。而之前呢$2000仍然是阻力点，一个非常大的阻力点。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跌了7毛钱，跌幅不到 0.1%， 收在现在是每盎司2019.8。按照最活跃的合约价格计算呢，本周是跌了 0.3%。今天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桥水的首席投资官，他叫做 Karen Connell， 他呢是说啊，随着全球去美元化趋势的持续，黄金可能处于持续增长的开端。他呢是做了一个历史的回顾，他说当一般情况之下利率下降的时候，黄金一般都是上涨，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同时呢还有更多的一些优势，所以为看涨奠定了前景。他是在本周的一次会议上呢是说黄金目前仍然是被低估，他还有很长的路呢要走啊。他说这个牛市啊可能刚刚的开始。目前呢他就讲到一些国际上的变化，比如一些国家正在寻求减少对美元的依赖，美元目前在国际贸易当中占主导地位，传统上也被各国央行视为支柱的储备资产。但是呢，西方冻结了俄罗斯外汇储备的制裁，就显示了呢，你使用美元的话呢，它就会有一定的风险。所以呢，自从乌俄战争开始以来，有相当多的一些国家开始使用人民币或者其他非美元货币进行交易。他说的这是一个现象哈。所以呢，他就说在过去几个季度，各国的央行的黄金购买量都在飙升。他呢也表示，他说呀，这些呢都有可能改变投资者对黄金的看法，也就是说黄金可以作为一种非收益的资产的机会成本。那如果地缘政治动荡不消失，那对黄金来讲就是一个缓慢移动的长期的支撑。他也说呢，现在全球市场的通胀水平仍然相对较高，所以呢黄金还会吸引的投资者以来呢去对冲购买力下降的这种风险。那么他呢就在表示，他说通胀呢如此不稳定的事实就增加了，如果呢遭遇到某种形式的贬值事件的这种可能性，那个时候呢你可能就失去实际的购买力。总而言之吧，就是方方面面的都动荡，大家买黄金然后呢去作为自己的这种对冲。这是我给大家分析了一下原油和黄金啊，因为我们很多朋友在还是挺喜欢黄金的。昨天我也请 Rex 给大家讲了，你是买黄金的 ETF 指数，还是呢去买实体黄金，这里面的区别是什么，我在这呢就不再重复。如果你想听这个昨天 Rex 的回答，可以上我们希望之声叫希望调频的 APP 上寻找呢高杰的节目哈，叫理财有道，您可以重听一下他的解释。今天呢还有几个事情哈，我们也值得呢去关注一下。一个呢刚才我提到了，就是周五呢本来这个国债上限的这个会议他们是推迟了，但是呢有知情的人士呢是说推迟呢表面呢是好像是谈判是好像陷入僵局，但实际上员工层面的谈判呢已经在取得了进展啊，就是不是什么完全全部是坏消息了。加拿大的皇家银行的资本策略师呢，他是分析说紧张的谈判为近期提振金价奠定了基础，金价呢距离高位也仅差一步之遥，即使呢最终达成协议呢，随着最后期限的临来，市场也不会忽视日益增长的潜在的财务的布雷。这是说到刚才还是黄金啊，他们还是把黄金当成最好的对冲工具。我先把这个 提高国债的这个呢，我放到后边讲，因为我觉得最近呢，对国债这个事情有很多很多的说法，包括一些专栏的作家等等，我把这些文章呢给大家汇总一下，然后呢，我也会把我自己哈和我去和一些专家所讨论的一些观点呢，和我们的朋友去分享。从这些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去看待媒体，怎么样看待政客？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判断哈？到底它这个 principle 背后的原因本质是什么？一会儿呢，我会做一些小小的分析。今天又一位联储官员哈，昨天就有一位联储官员放鹰，今天呢，周五已经拥有长期投票权的美联储的理事叫做鲍曼哈，鲍曼 Michelle 鲍曼，他呢是在德国出席会议室的时候呢说，利率现在还处于对经济有限性的设置的状态。他没有信心认为呢联储在给经济和通胀降温方面取得了足够的进展。他说通胀还太高，核心通胀的指标依然居高不下，同时失业率下降，薪资还在增长。他说如果价格压力没有降温，就业市场还没有放缓的市场迹象的话呢，美联储可能需要进一步加息，并且呢将高利率保持一段时间。所以这就是今天的又一个非常鹰派的这样一个说法。不奇怪啊，联储的这些官员包括 Powell 他自己本人呢都一直在释放这个观点，而我们之前也给大家做了分析，他的实际利率呢仍然通胀呢是高出现在的联邦的这种基准利率的，所以呢你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不把它拉平，你怎么能拉住通胀的野马呢？所以呢这就是理性，从理性上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和市场如何期望。很多人呢说哦，你不能再去借钱了，或者是通胀太厉害了，他又反对加息，那你怎么降通胀呢？这就是市场不理性和专家的理性。在这个方面呢，我觉得每次我在节目当中我都会把这几面的观点呢都给大家去说一说哈，说是他是鹰派，其实他说的是一个事实。今天呢拜登又做了另外一个动作，提名呢联准会的理事啊叫做Philip Jefferson 被联准会的副主席，接替了布兰纳德，他呢是在今年二月的离职，转任呢拜登的首席经济顾问。那这个位置呢是目前呢已经有了人选了，所以呢他呢也这个杰弗逊如果得到参议院的确认的话，他将成为有史以来呢第二位非裔美国人的副主席。他这个人的货币立场呢是比较偏鹰的。所以呢基本上今天呢我们看到呢就是市场上本身就意味着银行业的动荡可能会变得更加的糟糕，也就意味着从现在起三个月之后，人们对放贷的兴趣呢可能比现在呀会更加的低啊。今天美国有一个报告显示着目前银行的这个放贷双双呢都是降低的幅度非常之大，那么这也就对经济呢会造成了一定的收缩，它就是信贷呢开始收紧了，对经济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必然会导致经济的放缓。也有的分析师呢就认为呢预计哈在国债问题上两党呢是能够达成协议，但是呢债务上限的谈判刚刚开始，在达成协议之前政治的对抗可能会更加的加剧啊，他们相信呢会能够得到妥协，所以这种压力在六月一号之前仍然是存在的。今天呢是周五哈，那么这一周我们刚才回顾了包括今天，那么下一周呢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经济的事件和数据呢？一个呢是在周一，那是亚特兰大的联储主席以及明尼阿波利斯的联储主席卡什卡利呢他们会将发表讲话。那么这个呢也能看出来哈，这些官员们怎么去解读 CPI 以及 PPI 等等这些数据，那这些呢都会六月到底加不加息会提出呢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迹象。同时呢在周一美国将公布五月纽约联储制造业指数，周二的时候美国将公布四月的零售销售和月率的数据哈，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的指标，能涉及到美国的这购买力啊，零售它是第一线嘛。周三呢我们可以看到美国 API 原油库存的变动情况以及同期的 EIA 原油库存的变动的情况。周四呢美国劳工部将公布当周的首请失业金的人数以及续请失业金的人数，还有呢就是费城 联储的制造业指数也会在同一日公布。我以前给大家解释过啊，费城的这个呢要比纽约的这个要更重要哈，制造业的指数。同时我们会在下周看到什么Home Depot 啊， Walmart 呀、啊、还有 Target 呀、啊、Food Locker 啊等等，在未来一周呢会进入财报季，季度财报日。 Walmart 的业绩呢也是在本最后一份真正意义上的哈大盘的或者这种大的连锁企业的报告，所以呢在下一周还是有在经济链有很多这种零售商的最大的发布啊，这些呢都会还有一些住房的数据，这是下一周我们所关注的一些经济数据，以及呢会给市场带来的一些影响。我们稍事休息哈，那之后呢高杰要详细的为大家讲一下国债的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呢很有意思，这个事情呢每到换届的时候都是有这样的一些动作了，特别是民主党当家的时候。那么这些呢现在呢大家包括对川普在 CNN 会议上呢，今天也有华尔街日报呢做出一些文章，都提出了一些批评，那对和不对呢，广告之后高杰为大家做一下深度的解读。
庆祝母亲节，拍视频表心意，干净世界网站正在举办母亲节短视频大奖赛，分享您与妈妈最快乐的开心时刻片段，表达对妈妈的爱，就有机会赢取高达$1000的大奖。参加活动需要上传一条3分钟以上的影片，或者是一条30秒以上的短视频到干净世界，并加上话题标签，标签写上井号 GJW Mother's Day。 活动是到6月2号截止，了解更多详情请到干净世界网站干净 world.com， 并点击左边的活动栏目即可。欢迎听众朋友，特别是家里有 teenager 以上的孩子的朋友们报名参赛，鼓励孩子们去赢取大奖。同时呢，我们也在这里预祝天下所有的母亲母亲节快乐。
暑假给孩子找个什么样的夏令营呢？
位于 Mountain View 的 Sylvan Learning 是有44年历史的美国教育品牌，他们的快速阅读夏令营10到12个小时可以使有效阅读速度提高1到5倍，是6年级以上学生的必备学习技巧。Sylvan 是美国老牌教育连锁，英语阅读、写作、数学可以帮助您的孩子量身定做教材。希望之声的听众可以免费获得一份价值99元的测试，赶紧联系 Sylvan Learning at Mountain View， 电话650-390-5735 650-390-5735。
大华线上超市手机 APP 年终大促销，全场7折起，新鲜蔬果、生猛海鲜、肉蛋牛奶、零食饮料、日用美妆，千种商品任选，价格与门店一致，每周还有额外折扣，购买任意金额都可来门店免费自取，满49元当天免费送货到家，没有任何附加费。快下载99 Ranch Market App， 99 Ranch Market App， 轻松一站购齐。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5月12号，今天呢我们看到呢把美国的上限提升的这个会议呢拖到了下一周，那么这件事情呢又被市场认为呢是一个巨大的压力，我刚才已经给大家讲到了。那么原定呢是本来是周5的，然后呢去怎么样去磋商哈，能不能做出一个妥协。现在呢这个官员说会谈呢推迟，给呢白宫和国会的工作人员留出更多的时间，以便呢让他们在有关支出问题上闭门会谈当中取得进展。报道当中呢还称啊，参议院的少数党领袖肯塔基的共和党人麦康奈尔呢因日程安排冲突无法出席周5的会议。同时我们也看到上周2哈，就他们刚是首次进行实质性的讨论，没有任何的突破，那之后呢他们就启动了工作人员的这样一个磋商。拜登民主党领导人的呼吁呢共和党人干嘛呢？无条件的提高债务上限，并且呢试图将支出的讨论和提高联邦债务上限的讨论分开。但是呢共和党方面呢就认为，如果你不削减联邦的开支，我们就不会同意债务的上限的这样的无限制的提高。所以呢现在呢如果6月1号还不能达成协议的话，那很有可能美国呢就会面临历史上的第一次违约。这件事情呢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是正常的了，一定会在这上面争来争去的。 但是呢，这里边有很多的一些观点呢，值得我们深度的去理解或者是推敲一下。那么高杰呢，就是试着以我自己的能力啊，我去综合了各方面的报道，我们来看一看各方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今天呢，《华尔街日报》呢有一位专栏的作家，这个题目呢就叫做《拜登和特朗普的违约依赖症》。他呢就在的副标题当中说，他们在债务上限的问题上玩起了互相保证破坏的游戏。那他呢就在说哈，美国人民已经告诉了民调机构说啊，他们不希望川普或者是拜登再次当选总统。但是呢，坏消息是两个人都认为他们可以通过诱使对方呢都来参加这种选举呢来让自己获胜。那他们在2024年相互保证呢，就是破坏性的依赖在提高债务上限的对峙当中提前的来到各打五十大板哈，这个看起来很中立，对不对？拜登总统在周二会见了共和党麦卡锡，在联邦政府逐渐接近的借贷上限的情况之下，拜登拒绝了谈判。总统称这次会晤富有成效，然后呢指责麦卡锡先生的提案将伤害美国家庭，使人们失去医疗补助，并使人们啊更加的没有钱了。实际上呢，共和党的法案呢只不过是把债务的上限提高了 1.5 万亿，来换取呢你不要乱花钱了，把支出水平恢复到过去被称作2022年的年度的这个日子啊，把去年的这个呢设定为上限。共和党人还要求在10年之内将债务水平保持在1%的增长水平。共和党人的要求呢对目前民主党的这种繁琐的各种项目的许可呢要进行合理的修正，并且呢也要求那些身体健康没有子女的高龄的这种成年的人呢去工作，或者呢你兼职来换取医疗补助或者食品券啊，你就不能不劳而获。说白了，这是共和党现在目前所要求的。但是呢，拜登总统呢并没有对共和党当选的众议院的多数派保持足够的尊重。总统认为如果他坚持足够长的时间，让公众对违约和金融所带来的这种厄运呢会感到恐惧，他就能够让共和党人滚蛋。这是这个文章当中这样去讲的。然后呢，这个文章当中呢也批评了川普，他说川普呢也加入了这场争斗，而且不是一种好的方式。因为呢他就说在 CNN 啊，昨天那个市民大会上，汤浩会议当中，川普呢问及拖欠债务的这个风险呢，他就在说，他说我要对外面的共和党人说哈，国会议员参议员，如果哈民主党他不给你大规模的削减的话呢，你们就要去违约，就他就是认为呢你就要坚持住共和党的这样一个立场。他呢就在说哈，他这不过是一个心理战嘛，那么也许他是非常的糟糕，也可能什么都没有，也许呢就是糟糕的一周或者是一个糟糕的一天哈。他说你看看，当我们现在花了7万亿美元，那其中的很多这种花费都是在胡说八道的时候呢，那你当然就要去削减成本啊，这是当时的他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这个专栏文章的作者呢就批评他，认为呢认为川普呢是你现在呢如果共和党就是说这个拜登政府要输的话，他是这一届政府输，但是对目前的川普先生来讲呢，他所有的政治都是个人的。他认为呢违约导致的混乱呢会提高他击败拜登先生的机会，主持后期经济衰退的现任总统呢是很少能够赢得连任的。他说他也批评呢说特朗普先生也不在乎违约对众议院共和党人造成的任何的政治损害。文章最后呢是说，民主党人尤其是拜登先生不认真对待这一风险将是愚蠢的。如果他想避免违约的风险，拜登呢就必须给麦卡锡先生做出足够的让步，能够获得218票的这种让步啊。这就是今天的这个专栏文章，还是华尔街，我们知道华尔街日报的这个专栏呢是比较偏保守的，它的新闻是比较左派的。那么我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哈，他说的是我们来分析一下。我前两天给大家讲过，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 CBO 哈，他今天呢又详细的去推出了一个报告，去预测了2023年本年度的财政预算赤字，估计呢要达到 1.5 万亿啊，又要去赤字了。那么他呢是上调了这个数字，从1300亿的美元上调到1.54万亿啊，预估啊，大家听到了吗？预估是1300亿， 现在是1.54万亿。那么美国的预算办公室呢，它是无党派机构，它再次发出警告，在下月初就要耗尽现在的资金。所以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数字呢，你就看到了今年的财政前景比今年二月份的预测更加的糟糕。所以我们就能看到了今天 CBO 啊，这个叫做国会预算办公室，他说除非提高联邦的债务上限，否则美国呢他就会在六月初两周之内啊违约，冒着重大的风险。如果财政部能够避免在六月十五号之前违约的话，新的收入呢有可能帮助维持到七月底。那么他的这个数字我看到呢，他都干什么了呢？为什么他会增加如此大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呢？原来是1300亿，现在为什么跑到了1.5万亿呢？就是因为这里边增加了以下这些内容：一，计入了与减免学生贷款还款项目相关支出710亿，听到了吗？这就是拜登的政策，他承诺要给学生减免贷款吗？那这个呢是要花钱的，710亿美元。存款保险账户支出增加了330亿美元。然后利率上升，你要多缴利息的成本增加了230亿美元。然后过去啊，就是报销规则的变化，过去十年当中呢，一些支出减少了等等哈、啊，还减少了2200多亿，还对冲了上面支出的这种增长。他这里边还没列举，他还没有列举他的绿色能源的支出，他还没有列举，光是这些加起来就有多少了？710加330，再加上230啊，这就是发生的这个变化，其中的包括哈、啊，说未来十年赤字的总额将达到20万亿美元。那么公众呢持有联邦债务呢，到2033年将达到46.7万亿美元，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119%，将创下美国历史上的最高纪录。 OK， 这是美国真正的债务的问题。所以美国人呢、啊、就是 GDP， 你一个月赚10000块钱，你每个月你花20000，你不要死定了吗？所以这就是现在美国的现状。那么他必须呢不能够，作为一个企业家，作为川普来讲，他必然呢，我们知道现在企业经济不好，他必然要裁员，对吧？开源节流。那你作为一个国家又有什么区别呢？你拜登需要给大家福利，可是谁来赚这个钱呢？这就是今天我们所面临的一个情况。而且呢，这中间还有一些嘈杂的声音，是说拜登也威胁啊，他说我还没有走到那一步。那么有那些法律专家说，他可以动用宪法第14修正案来有效的忽视债务上限的问题。啊，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因为呢，在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当中说，法律批准的美国债务不得有所怀疑。所以呢，拜登呢就在上一周的时候，他就说他正在考虑援引这个修正案。然后呢，在耶伦呢，就在这两天不是在日本新泻召开 G7 的财长会议吗？他呢就对这件事情说，哎呀，他说用这个第十四条修正案是不是有效的，我是表示怀疑的。他说呢，这个很有可能在法律上是行不通的啊，就说白了就是值得怀疑的，这话很客气，就是行不通。所以那这为什么他要说呢？给对手施加压力吗？他这里边其实玩了一个文字的游戏。第十四条修正案的原话呢是说，美国的债务不能被质疑，但是呢，现在拜登的政府呢就把它说成了一个什么呢？解释成说美国的义务不能被质疑。它的到底区别在哪里呢？如果美国的债务上限不能解除啊，不能解除，那你不就违约了吗？那你违约怎么办呢？按照第一种解释的话，美国不会违约。为什么？债券持有人将受到第十四条的保护，你必须给你自己违约了，你也要保证那个债券持有人去获得利息和本金，这是美国的信誉和承诺。但是你按照拜登所说的这个不能被质疑，美国的义务不能被质疑，那啥意思呀？那就是国库可以无限，不用看这个上限了，我可以发更多的债务，然后呢为所有 所有的授权支出啊，就为所有的授权的支出更多的这种资金，包括什么福利啊，它的清洁能源政策法案呢、啊，学生的贷款豁免呢、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政府的授权，它做出来的这种义务。好了，所以这两种之间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那他为什么作为一个总统，他要把他不可能的事情，他为什么要说呢？给对方施加压力而已嘛。所以我们就看到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各方面的一个话题，川普作为一个个人，他有说错吗？他没有说错呀。你作为一个企业家，作为一个企业，你面对这样的债务的问题，你要么增加收入开源，你要么削减开支节流，你不可能就挺着，你不裁员，你发工资，谁给你发工资？企业谁给你发工资？你就来借债，你国家借债是因为你拿法律来做保护，你企业你不发债券谁敢买？如果你不赚钱的企业谁敢给你买你债券？所以这就是一个对于川普来讲，他回答的有什么错误吗？所以根本没有什么去错误。那川普就在说，你要么就是违约哈，技术性违约第十一章。技术性违约第十一章根本它就不是什么第十三章，对吧？它不是第十三章说国家破产关闭了，第十一章就是有以有序的方式支付债务人，你必须走这样一个过程，你才知道美国啊，你的政府，你不管什么哪一届政府，你不能够再为所欲为的去搞一些你雄心勃勃的那种政治计划，政治挂帅的福利计划，什么医疗保险呢，医疗补助啊，社会保障啊，食品券呢、啊、等等的，还有那个新的绿色能源呢。川普在 CNN 的汤浩会议当中直接就回答问题的时候说，那你要上台你怎么解决现在的经济混乱的问题哈，就这种经济slow down， 甚至是要发生经济危机的问题。川普直接回答，我们自己产油啊，我们挖油啊，直接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一针见血指出了这个问题所存在的。拜登上台的第一天，他签的第一个政府令，总统令干嘛？停止 Keystone 的那个油价。之后美国的油价一路上涨，又发生了乌俄战争，所有的能源是一切上涨的根源，这一切的乱象加上他现在的这些政策，导致了今天美国目前的赤字大增。那么共和党提出这个让你少花钱，我们要当好家，难道不对吗？就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所有的这些一些这个不管哪个专家分析哈，我们把它放下来，我们才知道媒体它是怎么样这种混淆是非，包括这种政客他怎么混淆这些概念，把这个法律都可以随便胡乱解释，然后呢去混淆这些没有法律概念的人。所以如果我们自己对一些事情不能够深入的去研究，不仔细的去听，那川普真的是他为了个人没有立场，没有立场的在这胡说八道吗？他真只是为了赢得竞选去说这么句话吗？我觉得就有点太诛心了，真的有点太诛心了。我觉得川普说了一个事实，但这个事实会被别人把他去丑化，或者是直接呢把他的一些话呢干脆就是扯到一边去了，然后呢去达到不喜欢他，我就可以把他话随便去解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美国的国债哈，就是办公室啊，他们这个预算办公室，他们已经发出了警钟啊。我呢也跟一些我们的经济学家，他们也是我们的财经的一些编辑啊，我们就讨论这件事情哈。他们就在讲到，他说其实呢这种玩动这种文字游戏呢，就是容易呢就让这些人呢，让受众呢不太容易分清楚，这也是他们很多人呢就说不喜欢现在这个法律，即使呢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你看哈，他就可以随便的去解释它。那么你这个东西不打到最高法院，连最高法院对法律都可以做出其他的人为的解释的话，你这个乱象你就没办法去讲了。就是这就是今天当今社会的这样一个现状。那我讨论的这个这位经济学家呢，他也在讲，他说为了解决破产的问题，人们呢，你美国人你就要面对现实。你现在民主党的这个论调是个什么呢？给我们的感觉就好像是我们可以无限制的举债，然后将来你就会有巨大的遗产，对不对？你有一个什么天上掉个大馅饼，你就这个债务全都能抹消了，有吗？根本就没有。那么最终这个债务你要么被偿还，你要么被注销，所以呢你就越早承认越好，你美国要有信誉，你美元要有地位，你是拿你的美国的政府的信誉来做保，你必须要去把这个债务偿还，你怎么可能最后违约把它注销掉呢？你耍赖呢？你怎么可以这样去做呢？那这一点就是目前我们所看的这个现状。共和党有做错吗？你拜登政府凭什么把屎盆子扣到了共和党身上？你们这种大傻逼就对了吗？那么这当然了，拿到钱的人可以愿意，但是这个国家这个日子怎么过？你们真想拿钱拿到美国破产吗？谁为这个国家这个负责 呢？所以过去中国人有句话叫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这民主党自己当不当家，还是说你就让他使劲借到破产为止，那共和党这边要制造点摩擦，他还要去不断的去抨击。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呢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事情呢好好的去看一看媒体什么专家政客他怎么去说话的。那高杰呢讲到的就是我对这件事情哈，包括我也采访了一些经济学家，他们对这件事情一些看法，我呢中速的把这些跟大家去说一下。同时呢他这个法律这件事情呢我也做一点点补充哈，真的法律呢是具有白纸黑字的，但是呢人会对法律做出解释，这个法律呢就成了一个工具，它失去了法律的神圣性。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哈，叫博尔曼的，叫做宗教与法律啊，法律与宗教，这是一个很薄的一个小书，一本书，70年代他就写了。他是在这个博尔曼是美国的法律学的这样的一位权威人士，他在这本书当中阐述了法律的来源，法律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我为什么会在这里边有感而发说这个呢？那这位教授呢就讲到了，其实呢人类的法律呢它是脱胎于宗教，最早的法律呢雏形就是律法摩西十诫。那这种不管是摩西十诫也好，还是其他的一些宗教呢，都有一些约定，这个约定呢就是不杀生啊，不撒谎啊，不能去淫荡啊等等的，这就是类似于一种条法律的法条。而过去而之后的人间的这个法律呢也借用了很多很多的宗教的一种仪式，比如你看现在他们那种起立呀，对法律表示尊重啊，这都是宗教的一种仪轨，他们保持了宗教的仪轨。但是呢后来呢现在的法律呢抽掉了宗教的神圣性，而只留下了这种法律，那么这个法律就变成了一种工具，人可以站在政党啊，站在各自的这个角度上去解释这个法律，他不再把法律呢后边的这个神性和宗教的这种事情呢尊重它，而是呢怎么利于我怎么就去解释。所以我们看到呢包括最高法院当时这个堕胎法呀，包括现在所有关于法律的这些争论，为什么今天的法律可以变成这个样子，因为他们已经脱离了宗教，脱离了神的教导，他们自己要塑造一些法律来实施人的想法。所以呢法律已经没有当初的这种神圣性，而今天的人类也没有过去的信仰所约束，法律就彻底的沦为了利益集团的工具了。我们从这里边呢能够再次看出美国为什么走到了这样的今天的这个一个地步，有感而发，这是高杰的一点看法。好了，那今天的这个话题呢是蛮重的，蛮长的，是一个周末哈，我还是花点时间呢把它仔细的为大家呢去说一说，希望呢给大家能传递一个另一个角度的思考。我们稍事休息，那之后呢高杰还想去说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现在呢这种动荡啊，这种地区区银行的动荡，很多人就在和2008年去比较，真的是这样吗？今天也是华尔街日报的一个专栏文章，哎，我觉得他分析的角度非常有趣，我一会儿呢把这个角度也给大家呢一起呢去分享。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们打电话上来和高杰呢一起度过周末美好的时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MCC 万通贷款的资深贷款经纪张马，为您推荐真正不查收入贷款项目，自住房只要首付40%，我们不需要任何收入信息，也不需要雇主信息，贷款额可达200万，利率也很好，可以到7%以下，投资房只要首付50%，利率也一样，重贷套现都可以，利率都一样，不需要收入信息，也不需要租金信息。另外，除了公民、绿卡、工作签证以外，外国人、学生、庇护工卡都可以。欢迎电话咨询详情：408-858-3198，408-858-3198，也可以加我微信：johnma2013，johnma2013。Your loan, my solution。
湾区最便宜的汽车尾气排放 SMOG 检测点没有之一，轿车39.95元，皮卡机卡车49.95元，如通过检测免费提供检测报告，价值8.25元。 San Jose 机场附近近880101-87高速出口， 交通便利。预约电话855-663-0009，855-663-0009。
金融震荡，怎样做好资产安全配置？退休金新税改是否让您陷入继承的严重税务问题？5月21号，希望之声特邀林颖华高端财务规划团队为您讲解通过信托的灵活运用，让一生积累不被高税收吞噬，也让您的房产投资更有保障，真正实现财富代代传承。讲座时间5月21号周日下午2点，在 Burlingame。 报名请发姓名至415-408-1216，415-408-1216，415-408-1216。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您还在收音机旁吗？然后如果正在听高杰的节目的话，请给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送一个短信哈。我不知道我刚才分享的美国国债的一个问题背后和现在争吵的这些您是否喜欢听啊，如果喜欢听给高杰点个赞好不好啊。那刚才呢我们也是在本月的21号呢，那是一个周六是吧，下午2点到4点哈，我们会和资深的理财专家呢联合举办这样一个讲座。报名的电话是415-408-1218，408-1218，大家可以现场的和很多的朋友啊，大家一起呢可以聊一聊目前的这些形势。剩下的时间呢，高杰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就是大家不是说了吗，国债上限是一个问题，然后呢区域银行还在震荡。那到底这个区域银行有多么严重呢？很多人就把它拿和2008年的那一次次贷风波相比，当时不是有很多银行倒闭吗，对不对？但今天的华尔街日报呢，我觉得这篇文章角度很有意思，我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它的题目呢就叫做不要再把最新的银行倒闭事件等同于2008年的危机。他说呀，你们只为什么大家会等同呢，就说哎呦，这是倒闭的第二大第三大第四大的这种银行啊，所以呢加起来这个金额有多么多么大呀，真的是这个样子吗？他说你们忽视了金融灾难的核心机构。来，我们听一听他这个观点哈。他说呀，今天第一共和银行、硅谷银行、 Signature 银行倒闭事件被称为美国的第二第三第四大银行。那么根据一个数字啊计算的标准，这三家银行持有的资产加起来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倒闭的所有的25家银行还要多。那么当时呢是2008年是有25家美国的银行啊倒闭了，吓人哈、啊！现在咱们才几家，3-4家就已经大家就开始恐慌了，那个时候是25家。那么到底真的是这一波倒闭和2008年危机一样糟糕吗？那2008年造成什么样的危机啊？在美国的国内整个的经济的大衰退，街头的抗议哈，数万亿美元的救助，包括呢金融监管的全面的改革，包括呢多少年的这个零利息低利息这种刺激，对不对？包括引爆的整个全世界的那一次的2008年的金融危机，真的是那样吗？那这个文章就说答案当然不是。为什么？他说你这两用这些数字呢，恰好呢就是你用这个数字就是错误的来源。原因有三个。第一，这个数字没有经过通货膨胀的调整。他说呢，第二呢，他们只比较了银行，而不是那些陷入了困境的那种非银行的那种大公司，你们只看这几家银行。第三呢，他们只看了失败的公司，而没有去看那些没有救助就会失败的公司。他说呢，到现在为止哈，他做了个数据统计呀，也是现在市场为什么大家都是说哦，你现在太吓人了。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第一共和银行资产是2290亿，硅谷银行资产是1670亿， Signature 银行是1100亿哈，加起来这三家银行成了5060亿美元啊！大家要破产的话，你这个总额不就是就这么多？那么2008年的时候呢，是怎么回事呢？他们虽然 FDIC 哈接管了25家银行，它的总资产呢是3730亿美元。一听吓人吧？现在是5060亿，那个时候3730亿，你比2008年都厉害了。但是呢，实际上呢，这恰恰呢是不对的哈。当时呢，就是这个数字呢是有记录以来 最大的 FDIC 管理的失败，当时就是到目前为止仍然是第一家的，就是华盛顿的那种那个互惠银行，他们自己一家就占了3270亿美元哈。你看3730里边，光他这一家银行就是3270亿。那么为什么他说你这个数字差这么多，你没有那什么呢？他就不跟还不一样呢？他说你主要是没有计算通胀的这个因素。他说你如果计算这个通胀的话呢，按照这个标准呢，当时的那个贝尔斯拥有的这个3000多亿呢，相当于这一家银行相当于5700亿，就这一家银行就达到了这么多。所以他这篇文章呢，他说如果按照这个的话哈，按照这个计算，按照通胀，大家听哦，2008年3730亿，经过他调整呢，相当于现在的多少钱呢？8.7万亿。2008年现在8.7万亿，经过调整，经过通货膨胀调整以后啊。所以呢，今年现在的这个5060亿呢，你去只占了它这个总数多少呢？6%。我看这个数字，我也很惊讶哎。2008年到现在一共大概多少年呢？14-15年的时间，对吧？它这个通胀之后，它能达到8.7万亿，我们通胀有多么的严重，大家能意识到吗？所以大家都不觉得，光看到我们现在的这个食品呐、通胀率多少，其实通胀隐性的通胀等等是非常之高的。所以呢，这就是他这个文章里边所讲到的，你光是通胀的第一个因素。然后呢，他这里面还讲到了很有意思的一个过程。他说当时呢，在早期啊，2008年通胀一开始的时候，一系列的机构呢，全部都陷入困境了，而不光是商业银行的问题。当时2008年秋天的时候呢，当时第一个重大的崩溃呢，就是贝尔斯哈，就是银行，它是呢由联邦 FDIC 承保的，但是呢，它这个投资银行也是履行了银行的许多功能，它呢是没有真正的倒闭，也是被就是华盛顿那个嘛，它被摩根大通给收购了，变成了一个可持续性的企业。包括呢，当时呢是由美联储控制了或者是吞下了哈，那290亿的那种负资产，当时可能叫没人要的，它也是被美联储提供的。但是现在呢，不是美联储，现在是 FDIC 啊，是保险的部门呢去承保的，这个呢也是不一样的。在破产前那个季度呢，贝尔斯呢拥有3950亿美元的资产，按照通胀调整之后啊，他自己这一家啊，现在呢就是达到呢5710亿美元啊，就这一家就能达到这么多。那么像还有什么雷曼兄弟啊等等，他也是一家投资银行哈，就是干脆就倒了，就没有救助，成了目前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破产案。那么拉开所有这些金融危机当中最糟糕的这些序幕，后来呢，美国呢等等哈，包括什么救助了几个比较大的公司，像什么 AIG 大家还记得哈，当时呢就现在它也就变成了一个私人公司，但是其实由美联储等等都获得了该公司的80%的这种所有权，等于说呢是带有一种，还有房地美啊这些巨头都被美国国有化了，相当于，所以呢当时呢是救助了，但是现在他们又都成为了这样的一个盈利的公司哈。以前我在节目当中也在讲过，那就是所有的哈，就是刚才我说到的这些 AGI 雷曼兄弟、华盛顿银行、花旗银行这些所有的这个资产等等等等加起来，那通过调整啊，就这些东西相当于呢现在的8.7万亿。所以这就是现在呢，就是我们看到呢，如果轻易的这么去比较的话呢，是不对的。那么2008年呢，就房地美呀、AIG 呀、等等的全部都出了问题了，那一系列的。所以呢，今天的这个失败，或者是今天的这个银行呢，远远达不到那个规格。所以，很多的时候呢，包括中共啊，它都是唱衰美国。你去看这个，中共的什么新浪财经网啊，等等的。对于美国好的消息他们是一律不报的，对于美国不好的消息他要放大报的啊，等等的都是这样。所以我们也要去看一看哈，就我把这些消息说出来之后呢，大家要清楚政治是怎么回事，它经济的这些又是怎么回事。这个呢是蛮有意思的一个文章。我们倒不是说哈，就是政府呢应该就使劲的救助，但是呢你的的确确看到包括呢硅谷银行它被第一公民银行收购了之后，第一公民银行白捡了个大便宜嘛，对不对？ 那么你能够让他度过这个危机的话，这个银行还是优良生，所以呢这一次的提供或者大家市场的恐慌，为什么现在他们要调查有没有空头，散布这样的恐慌的一些讯息，这都是方方面面非常复杂的这样的一个系统。那今天呢高姐给大家分享了两个比较深度的话题吧，也是周末，然后今天呢我就不给大家做一些很多的个股的分析了。今天呢还有一些消息，像特斯拉他任命了一个女 CEO 哈，去担任推特的 CEO， 那这些呢也提振了今天特斯拉的一些股票。那这位女 CEO 的本身的话题呢也是值得关注的，那今天我就不去给大家讲了。还有一件事情呢大家周末可以去做一些调查哈，我觉得这个非常有趣。这是来自于中国方面的一些消息，中国消费者价格的涨幅哈创下了两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没有涨哈，然后呢这个呢就是认为啊这些不确定因素可能遏制啊中共呢经过了三年封城之后消费啊，希望能够消费能够这个反弹呢，它恐怕呢是没有达到它这个目的。还有呢四月份中共的 PPI 同比下降了 3.6%， 连降七个月，而且降幅呢第四个月在不断的扩大。而最有意思的呢是四月份的新增贷款和涉融的增量呢环比是断崖式的下降哈，这又是一个非常不利它的因素。但是呢它的 M2 啊贷款呢增加了7188亿美元，融资啊就社会融资规模增加了1.22万亿美元，M2 同比增长了 12.4%。啊，贷款和涉融出现了断崖式的下降和三月份比，但是 M2 的同比增长了 12.4%， 叫做温和放缓。 M2 就是印人民币的这个数量啊，它增加了 12.4%， 有意思吧？所有的贷款都在下降，所有的消费通胀也在下降，PPI 什么都在下降，钱哪儿去了呢？所以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CPI 仅上升了 0.1， M2 呢却以 12.4% 的速度增长，这到底怎么回事？钱丢了吗？这个是中国一个出现的非常奇怪的现象，您的答案到底是什么呢？周末大家可以做一下功课哈，去找一个答案吧。好了，今天呢是5月12号，周末呢是母亲节，再一次呢祝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母亲节快乐，周末快乐，我们下周一的时间再见。